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敬拜团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非常非常美的诗歌，我也很感动，特别是后面的几首跟今天的信息，应该是全部都跟今天的信息很吻合，我都觉得我可以不用讲，可以下去了。所以今天的讲道的题目，荣耀的呼召，关键字就是荣耀。我不知道你们讲到荣耀，你们脑海里面想象的图画是什么？是第一名的奖杯，是忠心拱月，光环围绕，还是像蜡烛一样的，你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呢？不知道你是哪一个图画。那在前不久呢，我在那个 Netflix 我就看到了今年刚出炉的一部纪录片，叫做 Breakpoint。它大开了我的眼界，中文把它翻成 Netflix 翻成破发点大满贯之路。那这部片呢，它的主要的就是在拍摄一群新生代的这些网球的明日之星，他们如何靠着意志力克服压力，突破极限。他们梦想的就是要举起大满贯的那个冠军的这个奖杯，然后在网坛取得一席之地。所以那个影片一开场，镁光灯就照在一个一个的那个网球选手的脸上，他们就谈他们的心声。然后有人就这样讲，你踏上球场，时间就暂停，心跳开始加速，脑子里的声音没有停过，突然间我感到恐惧感逼近，这正是期待已久的一刻，全场气氛沸腾，现在来到了破发点，哇，好样的，太漂亮了。然后也有人说，我想成为世界第一，我想一尝冠军的滋味，没有任何的事情比得过赢球的感受，你是不断的在追求那种感觉。所以对那些职业的网球选手来讲，赢得任何的一座大满贯对他们来讲是一生梦寐以求的事情，不仅名利双收，你不要小看这个奖杯，那个后面的奖金非常非常的高，那最重要的就是世人赋予他们至高的荣耀，他们可以留名历史。甚至也有人说，赢得一座大满贯的荣耀远远超过奥运金牌。所以我在这个观看的这个过程呢，我有很深很深的一个感触，职业生涯的这个网球职业的生涯，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残酷的，他要不断的来巡回比赛，纵使你拿到了大满贯，那份喜悦持续不了太久，有可能一场比赛你的表现失常，你就会被淘汰了。所以那个赢球固然是有奖金，世界排名会提高，但是相反的，你如果输球，你表示你没有进账，然后你一直输球也表示你没有机会参加比赛。所以对这个职业网球球员来讲，他要不断的移动的比赛，也是带来的这种身心灵的疲乏，他们根本就没有家庭生活可言，所以很多人就得到了抑郁症、忧郁症，很多的这些问题。弟兄姐妹，可能你会说，他们的世界跟你我的世界不同，然而道理是一样的。今天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你做什么的工作，你要高人一等，出人头地，你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有时甚至于你付出的代价跟你得到的荣耀是不成比例的，大家同意吗？那今天的信息，荣耀的呼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样神呼召我们，要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器皿，然而生命要绽放光彩，我们必须要先破碎自己，要置死地而后生，才能够多结果子。那首先荣耀的呼召，我们就是要效法耶稣的顺服跟舍己。刚刚念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很熟悉，它的背景真的正是这个耶稣事业的巅峰，不久之前耶稣才大显神迹，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在当地呢就造成了这些轰动，声名大噪，所以很多人就跟随他。 所以呢、当耶稣最后一次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民众就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手拿那个松树枝来夹道欢迎他。所以松树枝代表的胜利跟王权，这个也是意味着民众认可耶稣是他们、犹太人的王，他也期盼耶稣带他们去作战，征服罗马帝国。然而非常吊诡的是，这位君王他却不是大家想象的骑着战马威风凛凛的进城，而是骑着瘦弱的小驴驹，他缓缓地进入耶路撒冷。这个和平 君王是不是很跌破大家的眼睛？所以弟兄姐妹，基督教的信仰有很多是表面上看起来不合逻辑、不合常识、不合理智、没有可能的事，但实际上却蕴藏着神的智慧、真理、荣耀和大能。我们英文我们说 paradox， 中文我们叫做矛盾或吊诡。今天我们会讲到很多的吊诡，比方说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说，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那在人看来，要为大就要排除前面的障碍，你要爬到最高才能为大，对不对？特别是在这个竞争比较的这个现实社会，如果你不踩着别人 的脚往上爬，别人就会来欺负你，就会来压榨你。那在这个耶稣的教导里面，他是不符合世人的这个逻辑，他否定了这个特权，颠覆了世俗对尊卑的概念。所以耶稣他怎么做？他自己身体力行，他脱了衣服，拿着一条手巾束腰，以仆人的装扮把水倒在这个盆里、弯腰谦卑的为门徒来洗脚，然后他用他自己所束的这个手巾来擦干。那这个就是仆人的这个服侍。那今天 今年我们七月的时候，我们是刚刚过的这个、退休会，就讲员就安排一天晚上，讲员就安排了郑牧师为威廉洗脚。当时候威廉就吓得不知所措，然后当那个王换到王牧师在为这个郑牧师洗脚的时候，郑牧师是不是也很腼腆？然后他就说道，我终于能够理解威廉的心情了。 See， 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世俗的文化是在下的要服侍在上的，然而教会的文化是谁为大就要做佣人，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它 的吊诡就是要常常是要颠覆我们世界的价值观。所以你还能够想到哪一些经文吗？你们能够想到哪一些经文吗？一时想不起来，我再给大家举一个。这个保罗他在给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时候，他说，我若必须自夸，就夸我的软弱，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个是不是一个吊诡？每一个人都想做强者，理强就是理，弱就是受欺，这个是人的逻辑。人怎么能够在软弱的时候就刚强呢？然而耶稣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处上显得完全。神的软弱总是比人强壮。所以当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当我们被人唾弃孤单无助的时候，当我们患难痛苦绝望无力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前路茫茫的时候，我们来仰望主，我们来依靠主，让我们有信心、有力量、有盼望。我们知道这些暴风雨都会过去，我们心里就会刚强起来，无所畏惧，是不是？是哈。那同样的，同样的，当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知道这个连那个、希腊人，希腊人就是外邦人，好，都是在寻求他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这句话听在犹太人跟门徒的耳里面，他们想到的就是上帝旧约的这个预言。那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书这个是这个吕正 这个是的版本，那我念的就是和合本的版本。好，就是但以理里面讲说，有一位像人子的，他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恒古常在者面前，得到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啊，真的当那个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门徒跟犹太人他们就想到了这个这个但以理书。所以他们以为呢，那个荣耀弥赛亚的国度要降临了，这位人子耶稣要率领军队来征服世界的时候到了。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耶稣讲的话又是一个吊诡。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哦，原来耶稣所讲的得荣耀的时候，你如果从上下文来看，32跟33节这边讲到，就是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非常的清楚，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就是指他受难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哇，对犹太人来说，这完全颠覆了他们的思维，因为他们以为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是人子要得国掌权，怎么会是一粒麦子要死了呢？那被钉十字架是咒诅，是羞辱，怎么会是荣耀呢？所以很多人就被耶稣绊倒，对耶稣非常的失望。那如果我们看耶稣的一生，从人来看，他是一个道地的失败者，他是一个 loser， 他出身卑微，无家型美容，他无权无势，然而他一生就是一个吊诡人生的鲜活例子。所以我在网络上看到有 一段对耶稣的叙述，我觉得很棒，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看来小实为大，看来谦卑实乃高深，看似低微实乃尊贵，看似无能实则大能，看似羊羔实则雄狮，他看来软弱实则刚强，看似羞辱实乃荣耀，看似囚犯实乃君王，他看似被人厌弃的人，实乃主宰宇宙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也知道，耶稣知道他降世为人的目的就是要走上十字架，他这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他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如果他不愿意顺服，不愿意牺牲，终究就还是一粒麦子，对不对？所以可是呢，身为完全人，耶稣难道没有挣扎害怕吗？27节他就在讲，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可见他的心里是有很大的痛苦跟挣扎，他有两股张力在那个拉扯，一个是面对十字架的忧愁，一个是顺服神旨意的这种心情。所以对人来讲，要将自己的意愿放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紧接着28节里面讲说，耶稣就顺服地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耶稣知道他这粒麦子的死是为了要彰显父神的荣耀。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这里已经荣耀是指耶稣他在拿撒勒默默无闻的度过了30年的岁月，然后还有3年的传道生涯。再荣耀就是指这个十字架，这个吊诡性的荣耀。正因为这个耶稣这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们才能够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过去2000年以来，我们数以亿万计的跟从者，包括在座的你跟我， 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了新生命。如果耶稣这位这粒麦子没有落在地底下，我们每个人都要灭亡。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讲这段经文，不是在指不仅仅是指耶稣他自己，也是在指我们。圣经里面没有说荣耀不是荣耀，得奖不是荣耀，升官发财不是荣耀，有名声地位不是荣耀，这些都是某种荣耀。好，但是这些都不是耶稣所讲的荣耀。耶稣有一个更高的荣耀，这个荣耀呢是要神得到荣耀，借着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这个就是牺牲，是舍己，是顺服，是甘愿落在地里死了，才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我 有一次看到一个牧师，就是刘群茂牧师，他在他的点燃时刻里面，整个的系列他就讲到说，基督徒要追求的是耶稣的荣耀，因为耶稣的荣耀是永恒的荣耀，是持久的荣耀，才会是人生真正幸福的荣耀。那刚刚一开始我就要讲说，那些职业的网球选手，他们得大满贯的那个荣耀持续不了多久，对不对？他们要继续的拼命的努力，才不会被淘汰。然后很多人得到忧郁症，不快乐。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要给我们要的荣耀跟地上讲的荣耀是不一样的。基督徒要追求的，基督徒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是要寻求耶稣的荣耀。你如果一生追求神的荣耀，你就会有真正的荣耀。为什么？因为耶稣要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是属神永恒的荣耀。所以耶稣是那粒麦子，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是一粒麦子，包括我。一粒麦子的价值是它在于它能够结出很多的子粒，否则它就是只有一粒，对不对？所以荣耀的呼召我们也要来破碎生命，致死地而后生。一粒麦子是非常的微小，毫不起眼，没有价值，它也没有用途，对不对？可是它可以变得非常的有价值。为什么？那要怎么办？就要种在地底下，要种在地底下啊！这是我们家后院有一棵瓜瓦树，就是番石榴树，台湾人我们叫做芭乐树，就是芭乐树，它是红心的，好，就是我以前呢吃过的芭乐，然后留下来那个芭乐籽，我就随意的就把它埋在地底下，没有想到不久后就冒出了新芽，然后开始茁壮长大，结出了许多的芭乐，它的价值是几十几百倍的增值。所以今年的春天，我特意把它所有的那个树枝全部剪掉，光秃秃的，你看它又长出了新芽、新叶子，然后上面开始结果子了。好，我等着今年的11月、12月，我享受吃芭乐的这种乐趣。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要变得很有价值，甚至千倍、百倍的价值，就一个办法，就一个方法，你要死在地里面。当这粒麦子种下去，你要经历埋的那个过程，你要消失自己，你要牺牲自己，破碎自己，才能够迸发出这种生命的这种力量，才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从生小孩就可以悟出这个道理。为了要有下一代，为了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所以母亲是不是要经历十月怀胎之苦？如果你不愿意牺牲，不愿意生孩子，那就是一个人。所以当初我怀女儿的时候，我是吃什么吐什么，然后一直吐到我生产前 的前一天，真的是非常痛苦，我想我不会再生了。结果没想到生完老二，我就忘记了怀孕的痛苦，然后还有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惨痛。为了给孩子，我也给我女儿有一个伴，我又生了老二。所以可是呢，养育孩子更辛苦，做父母的都期盼我们的孩子是赢在起跑线上。所以呢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安排很多的课外活动，对不对？我们整天都是忙着接接送送，我就是那个妈妈， 我们家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是忙着给他们安排很多的活动。那我女儿呢，就是比较乖，所以对我的安排，她都是默默的承受，她也没有什么反对的意思。那我儿子就非常非常的不好搞，他常常要挑战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为什么要学那个？就这个对我没有用。然后呢，就搞得我们母子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我会跟他说，我这是为你好哦，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要多，你听我的没有错，你不听你以后会后悔。所以我总是用为孩子好来包装那个爱。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情绪勒索。孩子感受到的是不被接纳，不被尊重。所以我经过反思了以后，我发现说很多的这些东西是因为我自己过去未曾满足的遗憾、渴望、想要跟期待。所以当我愿意埋葬他们，我不随便的把他们加注在孩子身上，就生出了接纳、信任、恩慈相待、和平沟通，然后加油喜乐的这种美好的果子。那疫情期间，我的两个孩子已经成年了，所以他们两个孩子疫情的时候，他们就搬回家住，所以他们已经在外独立多年了，生活的习惯、作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晚睡晚起，整天挂在网上，吃饭不定时，然后一天跟我们讲不上几句话。我这个妈的也是，就看了非常的不顺眼。如果你的孩子一天跟你讲不上几句话，然后还住在你的屋檐下，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就很想要用母亲的那种权威告诉他们说，你们是住在我的屋檐下，你要照这个家的规矩来。好在这些话就放在我的心里面，心里是埋怨，但是我没有说出去。所以成年孩子他们有自己的这种自主权，所以当我愿意埋葬父母的权威，埋葬自以为是的对孩子的好，埋葬那种母亲的爱碎碎念，埋葬爱干涉、爱掌控，埋葬听我的没有错，改用这种朋友平行的关系来互动的时候，就结出了忍耐、温柔、节制、聆听、同理、尊重的美好果子。那孩子们也比较不会拒绝沟通，有时候有事情他们会主动来询问我们的意见，所以那个亲子关系也就更加的亲密和谐。那其实夫妻关系也是一样的。上周末，长周末嘛，那我跟老公我们一起去带那个夫妻的营会，三天两夜。所以很多夫妻来的时候，第一天来的时候，整个脸摆着就是一副臭脸，然后你一看就知道是他们在路上就是吵架来的。然后还有一些妻子，他们就是哭肿的脸进来的。然后有些人第一天就分享说，我们是被逼来的，我们觉得这个营会根本没有用。还有呢，是刚刚撤销离婚，所以他们又来了。所以你知道第一天的那个气氛非常的紧绷，我们都不晓得我们要怎么带了。然后随着这个课程好的进行，很多语言的这种分享、肢体的接触、夫妻之间肢体的接触，然后我发现说，当夫妻一方他愿意埋葬自己的自我、骄傲、埋怨、不满还有苦读的时候，那个紧绷的关系就会渐渐的融化。特别是认知到自己是有亏欠的，我愿意跟配偶说对不起、请求原谅的时候，两个人就打破了那个壁垒，就生出了谦卑、包容、饶恕、接纳，那夫妻就重燃爱意的那种甜蜜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告诉我们，一粒麦子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要结出许多的子粒要怎么样？你要先消失自己，要埋葬自己，这才是耶稣说的荣耀。你不肯死，你就不能生，你就永远就是一粒。那有什么是你不能死、不能放下的呢？是你的坚持吗？是你的完美主义？是你的骄傲？是你的苦读？你的生活方式？还是你的老我呢？同样的，这句话，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为什么爱惜生命，怎么反而 会死，而恨恶生命却反得生呢？这又是一个吊诡，对不对？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爱惜你自己的生命，你会尽量的保存你自己有限的生命和世上的一切。爱惜跟恨恶是对比的，耶稣不是要我们恨自己，而是我们不要爱生命胜于一切，而失去了永生的祝福。就像那个无知的财主，就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他田产丰富，他无处收藏，所以他就心里在盘算啊，要把我的仓库拆了，我要盖一个更大的，我要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的粮食还有财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保存，你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那前几周莫菲老师也跟我们分享，钱财的事是灵魂的事，也是心事，对不对？很讽刺的是，这个财主爱惜生命，生命却不在他的掌握当中，所以神跟他说什么？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的无知呢？我们紧紧抓着地上看得见的东西，就像一粒怕死的麦子一样，我们希望保存在仓库里，也不愿落在地底下。生命是暂时保存住了，或是保存得很好，我们很多人喜欢买很多的这个健康食品，对不对？我们想要保存我们的生命，可是我们却没有增产，世人对世人也没有祝福，也不荣耀神，到了最后还是会腐朽。所以我们常说有一句话，中国人常说一句话，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对不对？这个舍不是损失，而是百倍千倍的得着。那就像这个五饼二鱼一样，你可以拥有，对不对？但你只有五饼二鱼，可是如果你愿意拿出去给主所用，你就是五千人，喂饱五千人，而且还多出了十二个篮子。那这个是千倍百倍万倍的扩张跟祝福。弟兄姐妹，耶稣讲的并不是在剥夺我们，而是要创造你一个永远不可能的人生。那现代人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忙忙忙，对不对？你会忙什么？忙工作，忙家庭，忙孩子，忙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或许可以保有自己，保有自己的时间，保有自己的空间，我们可以保有自己的恩赐才干，保有你的喜好，金钱财富，但是你保守了这些，你永远就是一粒。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你要好好的爱护自己，你要爱惜自己，你要对你自己好一点，你给出去就没了，给出去就完了。可是这是魔鬼的谎言。事实上，耶稣要我们给我们的生命，是要让我们的人生有百倍千倍的扩张跟祝福，这才是耶稣设计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因着你愿意种下去，你能产生几十几百倍的影响跟结果，这才是荣耀。上帝要我们这样活，这样活才精彩，你愿意吗？路德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他肯舍弃自己的人。他丈夫死了，婆婆要放他自由，照理说路德是可以展开新的人生，然而路德却不忍婆婆孤苦无依。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要在哪里死我也要在哪里死，我也要葬在那里。哇！所以路德是这样的一个无私的舍弃自己，所以神为他创造了一个看似永远不可能的人生。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外邦女子，在她人生最凄惨的光景，她的婆婆为她设计了一桩非常美满的婚姻，她还生了儿子，对不对？然后这条血脉连到耶稣，路德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她的名字出现在耶稣的家谱里，流传千古。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十字架就是一体两面的，一面是生，一面是死。生是从死而来的， 你若不肯死，你就不会生。所以今天耶稣要给我们的一个丰盛的生命，幸福人生啊，幸福成功的人生，这个秘诀就是你要去，要死，要愿意死，愿意舍。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认知这个事实，否则的我们的信仰会非常的狭隘，会很扁平，我们会信得非常的软弱无力。那第三，荣耀的呼召，一生跟从主，活出荣耀的呼召。所以我们第二十六节里面讲到，就是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这节经文的关键字就是跟从我，你要跟从主。那服侍的顺序，第一个，你就是要跟从主的脚踪，你要效法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好，所以我们关心的并不是说我们工作的内容，也不是工作的需要，而是主在哪里，服侍的人也在哪里。服侍就是一种献祭，你把你自己当成活祭献上，全心全意的，毫无保留。服侍无论大小，台上或是台下，看我们今天教会有很，我们 这个主日我们有很多的人台上台下的在服侍，或者你不管你是在教会里或是在教会外，无论有没有人看到啊，有没有人在乎，你都是在为主而做。那第三，服侍的人就是为主来做，坐在耶稣身上就是在服侍主，天父必尊荣他，他要得到天上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一个跟从主的人吗？一个跟从主的人，他是在小事忠心的人，就像约书亚，他默默无闻的做了40年摩西的小助手，他才被神指派带领以色列进迦南的这种重任。所以约书亚他到老了，他很坚定的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忠心的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所以他一直到110岁死的时候，才跟摩西并列，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一生他活出了荣耀的呼召。那尼希米，尼希米也是，尼希米他是生在这个被掳的波斯时期，所以当他听到了这个千里之外那个耶路撒冷的同胞因为城墙拆毁，所以他周围的这些仇敌们随时可以来骚扰攻击的时候，他看见神国的需要，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那在王面前蒙恩，原文是这个人 This man， 你有看到这个和本的英文就是 This man， 没有王字。那这个人是谁呢？他是亚达薛西王。所以一个跟从主的人，他是看到了这个上帝，他是看到了这个神国的需要，他愿意舍己为主付上代价的人。所以当时候的这个尼希米，他的身份是酒正，相当于国王的亲信，他的地位是非常的崇高的，可是他却不把这个人亚达薛西王看在眼里，而是他把酒政当作是一份工作，只是替这个人工作。他更看重的是服侍天上的王胜于地上的王，他舍弃了高官，回定义的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但是那个重建城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光靠尼希米一个人是根本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可是一个团队大家分工就可以变成 mission possible。 所以尼希米他就是呼召以色列的百姓，他说，来吧，我们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在短短的52天之内，城墙就完全的修完了。那这个尼希米他活出了一生的意义，荣耀主名。今天当我们提到尼希米这个人的时候，就马上跟什么重建城墙画上了等号，神尊荣他，因为他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的时代，尼希米让以色列的百姓可以安心的在圣殿里敬拜。然后还有更激励人心的， 就是说如果你读到尼希米记三章，他详详细细的记载着每一段、每一个门、每一座这个城楼负责重建的参与者，他的分工细小到就是说，小到就是说你要立门、安门扇、拴锁都不放过。那这一章有一个重复字，他就是说再接一段，再接着一段。这张的重复字，你如果去读这整段，他就是说再接着一段，再接着一段。所以团队分工让神的事工得以完成，不亏欠神的荣耀。所以一个跟从主的人，他是愿意主动参与神工的人。每一次我在读 这一段尼希米三章的时候，我常常就是跳过、略过、翻过，因为这些人对我不具什么意义，对不对？可是事实证明，不论我们的能力多少，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主动参与神工，神都珍惜，神尊荣他们，把他们每一个人都放在生命册上，以意留名纪念。所以弟兄姐妹，神使用平凡的小人物，特别是软弱的器皿。你看哈，摩西，我们一想到摩西就知道他是拙口笨舌，雅各是一个欺骗者，大卫搞婚外情，保罗是个杀人犯，基甸他很小心，参孙力大无穷，可是头脑简单。但是当他们愿意跟从神，他们一个一个就被写进了历史。那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包括我，应该没有人说自己是一个大人物吧？我相信没有人说自己是大人物，对不对？你我都是平凡的小人物，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算不得什么。神能使平凡变不平凡，你不要信主十年、二十年，你永远是一粒麦子的生命，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乃是服侍的生命，是要供应、喂养、滋润许多人生命的服侍。那一个跟从的人，他是个会把握机会分享福音的人。我们教会昨天开始就开始为期两个月的这个幸福小组，你可以从教会的幸福小组开始。你觉得传福音很难，从教会的幸福小组开始。我发现这是一个让人发挥创意、潜力无穷的好地方。你可以依你自己的恩赐，你可以邀请 Best， 你帮忙设计卡片，你可以制作精美的礼物，分享信息，你可以做美味的食物，然后你也可以为参与的人祷告、开放家等等等等。你所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意义，透过了团队的服事分享福音，你会让人经历耶稣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你愿意结出福音的许多子粒吗？每一次当我们选择把自己的微小的生命投向上帝，勇敢的奉献付出，就是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就是进入上帝荣耀的时刻里，就是你将你的今生跟永生连在一起。那我不知道 我是在80年代的人。好，那有一部很轰动的电影《火战车》，它曾获得奥斯卡的得奖，在国内好像翻成这个《烈火战车》，主题曲非常非常的好听。那主角就是23岁的英国的这个选手李艾瑞 Eric Lindell。 那 他在1924年的时候，在巴黎的这个奥运会中，他为了他持守他的信仰，所以他拒绝参加星期天的他擅长的100米的这种短跑，他就改参加了不擅长的安排在周间的这个400米的赛跑，就是没有想到他夺得了冠军，他刷新了世界的纪录。所以他的名言是：上帝给我飞快的双腿，是叫我在跑步中荣耀他。那据说他在决赛前呢，团队的一位物理治疗师就塞给他了一张纸条，就是这节经文，上面写着那恒古真理的书上写的：尊重我的，我也必尊重他。所以球员在这个奥运的场上夺金是人生的最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吊诡的是，李艾瑞他并没有这个眷恋他的名利，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就放弃了再进入奥运会的这个机会。一年以后，一九 1925年，他就毅然的回到他的出生地中国，继续跑他人生的另外一个赛程。所以可是呢，他的人生的下半场更精彩。很少人一生的电影，一生会被拍成两部电影，对不对？他就被拍成了另外一部了。他的在好莱坞2016年的时候又拍了一部叫做《终极胜利》 On Wings of Eagles， 他也翻成是那个鹰翼之上，就是在讲述他后半场的人生。最后几年他是被关在山东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潍坊集中营那一段的艰苦的岁月，一直到1945年他就死于脑癌，结束了短短43年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生命的价值不在长短，而在精不精彩。一个跟从神的人，他是会经历到各样的艰难征战挑战，然而他是必得到父的尊敬尊重跟尊荣。所以李艾瑞的一生就是个活祭，他活出了荣耀的呼召。最后，荣耀的呼召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的呼召。今天上帝赐给我们新生命，呼召我们，你愿意效法耶稣的顺服跟舍己吗？你愿意埋葬自己至死地而后生，就像一粒麦子埋在土里被主破碎，迸发出新生命的能力，能结出千倍百倍的籽粒来吗？基督徒的一生的意义就是跟从跟随耶稣，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全心全意的活出荣耀的呼召，彰显那赐生命主的荣耀，而我们也因此得到上帝要赏赐给我们的荣耀，活出永恒的价值。你愿意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敬拜团可以上来。亲爱的主，感谢你愿意顺服，愿意牺牲舍己埋葬自己，因着你这粒麦子愿意落在地里，就结出了许多籽粒。你已彰显了神的荣耀，你也得到了荣耀。主啊，我们不愿意信主多年永远是一粒，我们不愿意信得很疲乏很无力。主啊，主啊，帮助我们，荣耀的呼召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的呼召，帮助我们做一个愿意舍愿意给的人，我们愿意埋在土里被主来破碎，我们迸发出新生命的能力，可以结出百倍千倍的籽粒，让我们经历那种生命的奇迹，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要我们也知道生命的价值不是在长短，而是在精不精彩。我们要跟随耶稣，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纵然这个会经历很多的患难挣扎挑战，但是我们愿意一生一意的一心一意的活出荣耀的呼召，活出永恒的价值。祷告是奉主的名，阿们。